行了，老许，开始吧。
3、2、1。
小垃圾，真呀真垃圾。
什么？
说多了吧？
邋遢小鸡就是你。
哦，这还挺好的。
说话呀你！
谁说呀？
你
说呀！
喊什么都忘了。您不忙的时候不好。
真是个怪人。
我们是地三鲜。
您不忙的时候好，我是老许，
我是野人。
哎，这个
我是野人，后边就没有了。
哎，啥什么？
是不是后边就没有了？没有人了。
我以为回音呢。
没有人了。
对，没人了。就是为什么后边没人了呢？其实这是一期灵异的节目啊。虽然你们觉得没人，其实也有人。不是那个，确实没人，是因为。这不六一了吗？六一儿童节刚过，是吧？我们呢就想聊聊关于这个玩具的故事，啊，
对，
就是关于这个，哎，那话题叫什么来的？哦，
什么才是你买玩具的首选因素？
对，这个选题一提出来，大家是欢欣雀跃，想是在六一之前呀，对，奔走相告。就想是在这个六一前啊，把这选题给聊完，大家都痛快痛痛快快去买自己的玩具，给自己心仪的小伙伴去。结果出事儿了，嘟丧。按野人的说法，
嘟丧获得了成人玩具。
成人玩具二阳。
二阳，对
对，这波二阳反正挺厉害的。他这个多米诺骨牌啊，由他这儿开始倒了以后，小北也这个壮烈的倒下了。嗯，
但是他们俩不知道是分别怎么得的，反正独丧的这个二阳是得的够严重，得有2个星期了吧。然后他据自己说，一直是乱七八糟的中西结合的一顿吃，
对，完全不顾科学道理。啊，
对对，就是明显能看出来，不应该吃的药也往一起吃，
乱塞一气，
乱塞啊，
这不就是孩子吗？是吧？这过的一个儿童节就变成孩子了，对，不管他们俩。反正啊，现在这个第三鲜我们四个人啊，阵亡一半呢。但是这选题还是要继续啊，我们就聊聊这个玩具。
本来这选题就已经是迟到了，
嗯，
对吧？你就不能
再迟到的礼物，
嗯，迟来大师。
对，行，进入选题之前呢，咱们先完成一件大事儿
哦，
就是呢，我们要针对往期节目啊中这个。听众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就一些回复啊，我们
精选留言是吧？
精选这一期呢，
我们
精选回复两位，
上一期对，
只对两位啊，大家注意这个名额啊，只对两位听众的留言进行回复啊。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我们的这个跟我们串过台的啊，文武双全的布莱恩老师啊，他对我们颜值焦虑那一期啊。提出了一个个人的见解，也是个人体会吧。他就说现在体重降下来了，因为我们众所周知，这个布莱恩老师是一位体育健将啊，经常出去跑，是吧？但是啊，对，但是这个白头发真是多了，所以他说他也应该焦虑了。你看我这都没头发了，我还白头发呢。但是前两天
我那是自己剃的，跟人家那个还两回事儿啊。
我不就是为了躲避那个白发焦虑吗？
但
是
还行，我从这视频上面看你这个脑袋上的头发还，该有的地方还都有，就有一个小 M 吧，
啊，
是吧？
对，可能是算是吧，其实也不是太脱发，但是呢，我那天听这个布老师这么一说啊，我就觉得这个我确实我胡子白了，我留着胡子，有一根明显的是白了，
那多有型啊！
嗯，有型是有型，但如果是以后变成杂毛的胡子，好像也是个问题。
那就更有型了。
那更有型了。你看你是乐观，我就
对呀，啊，
我却从此焦虑了。其实是啊，所以实际上我要是分享的话，其实就是觉得，在节目中你们提到这个素颜膏啊，就一下给我打开了新世界，所以我就想，可能以后我也得买点这些东西。
不是，但是素颜膏的话是提亮你的肤色和磨平你的肤质的，它对你胡子是不是
毛发，
毛发你还是该擦姜擦姜，你该吃点什么 葡萄素什么的那种东西、就是、
葡萄素不，咱们不是拍视频吗？那怎么也得把这个、
啊、
是吧？稍微减少点后期的这个
后期的，现在咱们视频的工作量已经不是太大了，咱们基本上把每年拉到75，然后就基本上差不多了，
嗯、是吗？还得相信科学是吧？嗯，这就算是回复完一条啊，这是咱们老朋友必须回复啊，
布莱恩老师的啊。
对对对对，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位听众针对咱们高薪还是高强度那个。那一集里边有一个质疑啊，质疑我就是啊，说我干过没干过这些，是吧？这些我们评论、我们说聊的这些工作，不，没干过，您就别胡说八道，别说人家干的不多。这个我觉得，首先那个野人也回复了哈、啊，说是这个接受了，不是说这个替他批评了我，
对对对，
我也收到这批评了。但是我也得解释两句，争辩两句，就是这个，我没说就是大家是辛苦，我看不见，是吧？我也很辛苦的工作，辛勤的耕耘。但是我是觉得我们这些辛勤耕耘的人可能没有获得那些高薪，而获得高薪的往往可能是那个打引号的混子，或者是老板。但要是老板咱就不说了啊，就比如说我平时还真接触过一位就是创作者啊，就是做写漫画画漫画的，人家既是画家也是老板，那可真是累，他可真是没白没夜的跟那儿干，但那是为自己干，那个不是员工。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所谓高薪和高强度工作这东西它没有特别匹配的时候，这就是我的一个解释一下。对、
哦、等于你的那朋友是又干老板，然后呢又当员工，然后又实干、然后又抓这个经营。
是的，是的，他也会有吐槽说这个员工不努力之类的，因为员工心态跟他不一样，是吧？
就是，但是你实际上你在那一期里边的观点是你还是站在打工人的这个角度上为大家鸣不平的，对吗？
鸣不平的，鸣不平的，
啊、
就是不平。
但是可能是你的表达那个能力和逻辑思维有限，让人家误认为你
是
说人家
还是我的错，
是吧？什么都不干，然后呢、每一项工作都很简单，然后还拿着薪水混日子，不知道是不是戳到了某些人的痛处啊？
对，有可能是，我向他们道歉，
对，
向他们赔罪。
你看我说的就是您说的，对对对，是是是，没错没错没错，但是、我们就不敢，
但那是为自己干，那个不是员工。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所谓高薪和高强度工作这东西它没有特别匹配的时候，这就是我的一个解释一下。对、
等于你的那个朋友是又干，
所以咱还是回到童年吧，就是那个这期大纲还是这个野人做的，哎，我觉得做得特别好，
没有浅写了几笔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玩具嘛，是吧，实际上大人也买，成这个孩子也买，是吧，大人买的是成人玩具，所以但是我觉得
是大人玩的玩具，可能没有那么幼稚吧、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那个成人玩具是吗？
当然你要买那个成人玩具也没关系 啊，那是你的自由，你的选择、
是
我们也是，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没错没错没错啊。
但咱们的这期反正外延没有那么大，还是这个本着这个玩具本身来谈哈，因为说到玩具，可能大家就是免不了嘛，六一也到了，回避不了对这个童年的这种回忆啊，追忆一下往事啊。这个野人给限定了一下啊，这童年是指这个高中以前啊，高中以前，这和儿童节的定义可能还不太，好像不太一样，因为咱们就是按说是上了初中就不过儿童节，不允许你过，剥夺了你过儿童节的这个权利。
上初中，对对对，应该青年节。
对，但是没关系啊，就说咱这个从咱们观念上看，只要你没那个离开家18岁是吧，你就还是算童年啊。就说你童年的时候玩具多不多啊，有没有放在自己房间的这个玩具啊，或者是你特别心仪的玩具，或者想得到而得不到的玩具，有没有？哎，要不你先说吧。
对，我觉得每个人啊，可能童年的时候大家生活情况都不一样。就最开始我看这个
家境不一样，
对，家境不一样。我看这个选题的时候，就是什么才是你买玩具的首要因素？就是我这个话题出来之后，我们几个啊，当然除了独丧以外啊，因为独丧是自己有小孩的，对吧？
对，
反正我看这个话题，我就完全忽略了这个玩具是要买给小朋友的，因为网上好多聊这个话题都是从就是你给小朋友买这个玩具。是要买那种益智类的、你还是买那动手能力强呢？你是买这个玩具要给小朋友定向的，要培养他哪方面的能力？
说白了是送礼的事儿啊，
也有可能是给自个儿孩子买的，因为六一儿童节嘛，
啊、对对对，
首先想到的都是自个儿的孩子，没人往自个儿身上想。
是，
所以我看这个选题，我第一的想法，我全是从自个儿出发，所以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太自私了，还是有点那个
没事
利己主义哈。
你说
这
孩子这最后不也提到了吗？咱最后
哎，对对 对, 对，
是吧？
所以呢，我就觉得呢，就是从我自个儿来讲的话啊，首先我们家以前是住在一个老的那个老的六层楼，所以是一个小两居，是一个60平左右，但是呢，它是一个两室一厅，它那个厅特别小，就只有一个厕所和一个小门厅，一个厨房。然后这个家里呢是住着我爸、我妈加我姥爷，然后还有我，所以呢，这是一两居室，两居室呢就等于我爸我妈住一屋。我跟我姥爷住一屋，我跟我姥爷住的这屋呢又有半个客厅的功能，所以呢我不是那种小时候那个有自个儿房间的那个小孩，所以呢就是既没有自个儿的房间，肯定就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地方来摆你的玩具啊这种。但是具体说的这个零星的这种这个我管它叫手把件类的玩具啊，就是能够拿在手里玩的还是有一些
盘着的
啊，盘着的，对，你看现在抖音上火的都是那个拿一小耗子，要不然拿一小仓鼠，然后出来跟人盘文玩的一起盘，人家盘文玩的盘球，他盘小耗子。然后呢，我的这个零星的手把件的玩具呢，无非我现在才能想起来的啊，就是特种部队是一种，就是小时候好像有一系列的这个动画片，我都会去爆房胡同后边有一个小卖部，这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啊。小时候在灯市口小学嘛，爆房胡同的小卖部是我们周围，就是从这个灯市口一直到东四吧，就是周围这些孩子基本上不是说都会去买，但是肯定会在那儿消费的啊。所以他那个小卖部呢是一个小一个那个就等于小平房的一个小窗口，然后可能是凿墙打洞，然后出来延伸出来一点，他都有一些新奇的玩具。然后该有变形金刚的时候有变形金刚，该有忍者神龟的时候有忍者神龟，该有特种部队的时候就把特种部队的那个就是后边一个纸板，然后前面是一个塑料壳子扣上，里边是一个特种部队的那个人或者忍者神龟人，他都会放在橱窗里边。然后呢，
就是你这个我估计啊，得给这个年轻的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呢？就这个特种部队。忍者神龟、变形金刚都是那会儿播的动画片，也就是说，说白了是电视上播什么，你们那个爆房胡同就卖什么，对吧？
他就进什么，
对对对，
他就进什么，因为他们家也有孩子，
嗯
啊，所以呢，这几个是我一个零星的手把件，但是没有说是人特多啊，说变形金刚一下那个霸天虎就全了，什么特种部队呼噜呼噜呼噜小人一堆。没有没有，就是也都是零星的啊。还有一个我小时候的玩具是什么呀？是望远镜
啊
啊，望远镜是我一个玩具，就是
高倍望远镜啊。
没有没有没有那么高倍，也就是从我们家能看到那个稻香村楼上的
能还看有几块牛舌饼啊，赶紧去买去。
稻香村晚上关门了没有？这闭门羹我还没吃上，
泥肠还没买呢。
对呀、啊，早上起来那第一锅的羊肉串我得过去抢去。
头锅。
所以我就我有一望远镜，这望远镜呢，这个望远镜不是一个，它是有一个迭代，最少有叠了三代。就是虽然我没有说对天文有着多么好奇的兴趣，但是我可能对这个窥探别人的秘密可能有一
狂。
对，不是，你不能那时候是小朋友呢，就是好奇啊，就是因为我们家阳台啊，因为是一老楼，就是挨着路，
就是诗和远方。嗯，
我们家阳台呢，当时呢那会儿还没，我小时候还没封阳台呢，就是没有说把阳台都给封上啊，
对对对，
所以我站在阳台上是一半我能看到外边的，
嗯，
所以我就在阳台上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拿望远镜，尤其是到天黑的时候，我会拿望远镜看。然后这个望远镜呢，以前是小时候的，是应该是某一次升国旗的时候买的，然后买完
你那又不是红外那个望远镜，天黑时候你看什么？
我也不知道看什么，就跟那个拿手机一个那个天黑像素特低，都是像素点什么看外边似的那种。 所以呢，就是那时候有一个望远镜给我的印象挺深。然后因为那个可能是一次升国旗啊，然后那个买回来一个，因为离特远看。然后呢，这个望远镜就变成了第一代，然后第二代、第三代就是镜数的倍数稍微高了一点，但是完全没有红外线，或者说是人家看看月球啊，看看那个陨石啊，就天文爱好者没有，我就是完全是自个儿看，从我们家能看到王母井就行了。
嗯，
所以这个是我小时候的零星手里的。但是呢，就是除了望远镜以外呢，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这个也是我通过自己摸爬打滚然后争取到的，这个是一个滑板。
哦，
就是在当时也没有什么极限运动啊，然后身边也没有，
挺超前的，
哎，身边也没有人玩，但是这是小学时候的事儿。但是我这印象比较深，就是我跟我爸，我们俩去那个，因为晚上有时候会去王府井，王府井那时候还有一个商场叫立生体育，
对对
对吧？现在应该也有，但是里边已经不是卖以前那些东西，就有点像卖什么彪马、耐克打折过季的，然后底下安踏什么卖乒乓球、红双喜什么的。然后以前的那块呢，会去王府井遛弯，在王府井遛弯的商场里的时候，可能是在立生体育里边啊，就看到有一个卖滑板的。卖滑板的呢，因为是晚上遛弯又没什么事儿，我就站上那试了试，就是自己的这个平，因为会骑自行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平衡能力可能稍微还有一丢丢啊，所以呢就是感觉滑板没有那么难
掌握，
所以呢就是滑了两下，然后觉得哎呦这是一特酷的一事儿。
对，
我觉得滑上它之后会与众不同，然后呢这个也特别拉风。我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就是这么一种感觉。这确实在商场里看到，这就跟现在小朋友在商场里一样，就是撒泼打滚跟地下，当然是不是在地下打滚我想不起来了，但是特别就是特别要买这个东西，然后最后确实把这个滑板买回来，是一个小朋友用的，是两头尖的，不是那种两头翘的，
两头尖的。
但是呢这个滑板也可以左右压，然后通过它来拐弯。
嗯，
然后我回家还特地就是为了买了这个滑板之后，那得每天玩啊，我也没有地儿说去报个班去练，但是也得每天玩。每天玩的时候呢，我就听人家说啊，说得调到底下那个螺丝。底下那螺丝是什么用呢？就是为了你左右摇的时候，你因为我那时候小孩身体体重没那么大，所以拐弯的力度和角度和能不能很顺畅的拐弯，我就需要把那螺丝调松一点，它就
有一定矿量是吧？
哎，有一定矿量，对，没错，你说的这还是对的。所以这个是我印象比较深的，这个能让我通过撒泼打滚儿得到的这么一个小玩具。然后紧接着呢，就是从上小学了，就是小学到中学了。
等会儿，你还是撒泼打滚了是吧？
我还是撒，就不是说在地下打滚啊，就是说哎呦不行，我不行我就要这个，说怎么着你不要是不走吗？不行我必须要这个，我今儿就要。那你买回去你玩吗？我练玩，就是那这意思啊，算没有跟地下哭什么，就跟那个王八翻不过身来的那种
啊，
不是那样啊。所以就这几个小东西是我印象比较深的。然后另外再从这个小学开始，比如说往初中走，就是基本上就是那个对一些博彩的游戏感兴趣了，就是再没有对什么玩具感兴趣了，就是说这个钱这个东西啊，我把它那个失去了然后又得到了，就是这种会比较感兴趣。比如在那个院里，就是有一期咱们也在聊到过，在院里有我们那个从廊坊的比我们大几岁的，然后有一个孩子会给我们带回来一些新鲜的这个
境外势力，
境外的博彩游戏，这会玩。然后上学的胡同里，当时有那种抠盒子，
抠盒子是什么玩意儿？
抠盒子就是它底下是一个纸盒，这个是人家自己手工做的，然后呢分成应该是18到20个小坑。然后小坑上面再糊上一张通体的纸，比如说是个葫芦娃或者说是一个什么画，然后这个纸很容易就被抠破，底下是一个一个的小坑，这坑里呢有萝卜丝，然后呢有特种部队的小人，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你花1块钱就能去抠， 基本抠出来，
抠
对，基本能抠一下，抠出来的萝卜丝居多，所以那时候吃萝卜丝小袋的那吃的也多。
萝卜丝他们就五毛，完了你抠一下一块，
对
吧？
抠一下一块，这不是我操博彩吗？这不是，对吧？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小学的时候能有印象的，其实真没有什么太多的玩具。然后到了初中之后呢，就开始迷恋上这个球鞋了。
嗯，
啊，球鞋这是一块，所以当时就是
那就不算玩具了，我觉得
那不算玩具了，对对对，
不算，对对对，那可能因为你你就是不是很多孩子都喜欢鞋，因为打球嘛，是吧？
嗯，
然后这不管是篮球还是足球鞋，最后都变成收藏鞋，其实是对这个明星啊，对体育的一种执念。另外，它还能用，关键是我是这么觉得啊，虽然我不是太那什么，它还是一个工具，它属于男生那种就是装备。是吧？就装备、
啊，
很多男生后来从那个玩具其实就转到了买装备，
买装备
鞋呀、
没错，
衣服啊、包啊，包括男士的包、摄影包，这也是装备。所以这算是那一系的了。
这我算是转型转的比较早吗？我是基本上从，因为我从初中开始，我就因为我住离王府井近嘛，我就自个儿有时候去立生遛弯去、
嗯，
我还会自个儿买一件乔丹的刺绣的 T 恤。然后当时因为就是刚才说穿那个就是那个第一双耐克鞋嘛，当时觉得穿上特拉风就是无论去哪儿都穿，就是以至于最后就是有一次去我们家对面那个冶金部洗澡的时候也穿，
你也去那儿洗澡，
我也去那儿洗澡，去冶金部洗澡的时候也穿，结果丢了。
哦，
就我洗澡进去的时候，因为他那个冶金部那个澡堂的事，它那个格只能搁衣服，在那上面，它底下是一长条凳、
嗯、
一般所有人把鞋都搁在长条凳底下，我他妈穿着我那耐克去洗澡、
嗯、
洗完出来，我操，鞋呢？那那本来原来鞋在那位置，当然当然当然就开始闪光，没有，原来有一鞋。
找他们呀，我靠
啊，是啊，所以我反正也有一个怀疑，我现在也不说了啊。反正那个当时
有嫌疑人，这里都
有一嫌疑人。然后呢，你冶金部的，我也没法找人家那儿，也没监控啊。说谁低着鞋走，人看门大爷，人说我们也没注意。您说您洗澡，您穿那干嘛？就穿踏踏板来就完了。
是是是是是，说实话啊，这么回忆起来啊，因为立生我也去，就是你确实属于是先富起来那一波。
把钱先用在了装备上，
消费上，对，
买那些东西了啊。
对，从那会儿就消费。我跟你这么说，打就凭良心说啊，现在我一双耐克都没穿过。我记着我那会儿去立生，我是买什么？我买双星的鞋。
哦，买双星，
是吧？是就很便宜，嗯，很便宜。但我的拳击手套，我的第一个篮球也好像都是在那儿买的。
哦，
嗯，都是在那儿买的。对，
其实背着抱着一边沉，只不过你把钱花在了那些地方，对吧？我把钱花在这些地方，其实都是一样的。
但是你买东西啊，咱我看，就比如滑板，确实还比较先锋，比较那个拉风啊。我都这没那么前卫，买的东西都那会儿，你想现在呢、
啊，
有个小年轻人，你说你滑个滑板都挺酷的呀。
对，
何况那个年代是不是？啊。比如说咱以后要聊一期收藏，我觉得你可以聊聊这鞋的事儿。
哎呦，但是我鞋我也没有说收藏到什么地步、
嗯、
我只不过是看着、
嗯、
您比如说啊，乔十三的熊猫、
嗯、
熊猫是一个有标志性的有收藏价值的一鞋，但是我们买乔十三呢又不买熊猫那款。
哦，
你看，就因为这我就不是对这个某一位球星或者说是他的收藏价值，他乔十三他会出许多的衍生的款式和颜色，我只买一双他这个十三代好看的那个颜色，我买的是他那个全是那个铜钱图案的，有一个中国年限定的一个款，所以我不会说是特别追他那个有收藏价值的。
明白。可是你呢，就是说你就你看咱第一个话题他提到这个心仪的玩具哈，你把这鞋写上去了，说明你还是对这鞋还是挺在意的。
哎，我肯定对这鞋特别在意，因为我要的东西啊，本身我跟我爸我妈要的东西就有数的，有数的，不是说我看什么都要。滑板那个是我要的，望远镜我好像我都没要。然后呢，另外要的就是这双鞋，我当时把它可以当成是人家，比如说人家是在要玩具六一什么的，我当时就想买一双耐克鞋。
明白。 挺好。
我把这个机会用在这个耐克鞋上了，没有用在玩具上。
成熟的早。对，
就可能跟现在喜欢逛逛商场啊什么的，那个平时喜欢买衣裳，可能从小也有关系。没事，你说你的，你聊的。
我就其实咱俩也有一样的地方啊，因为你先说了，我就借着你这也说一说哈。就这手把件这块，其实我也有很多啊，就是主要是特种部队，我当时就他那系列，我记得特复杂，
对，
然后还不便宜，个数又多，所以我当时没有斗胆要求过买这个，那个价格也仅次于这个变形金刚了，所以当时我可能。就是主要是买的那个忍者神龟，哎，也是那个大小的嘛，那应该算是64比例的还是多少，32比例的那个模型，像那
人偶。忍者神龟挺大的呢，还能换各种那个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对，腰带上别着什么东西之类的，这些都能换。然后当时在哪儿买啊？当时我买那地方跟你那也差不多，你看啊，你是在豹坊胡同买，然后我们呢其实在红星胡同那个地摊儿。红星胡同一进口，它有那报摊摊和那个就钢丝床上摆一堆那种玩具啊什么的，那个地方是买这些东西，包括贴画和那个洋画的一个地方。你刚才其实没提到那个年代，咱们很多小朋友都玩的这个洋画和贴画，对吧？这因为太小了，
贴画我就没觉得
这
算是一玩具。
对对对，它算是一个就是游戏的道具，相当于
对游戏道具，对
对。但是当时就讲
我上你那个钢丝床上去抠盒子去了，我买玩具，我还得到那个帮不弄那，它是有一店，它就不算是店吧，它是有一铺，是有一房子。
啊，对，你那还比较正规，是
对，我不在游商那儿买。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地儿，就是因为我们家那会儿住的远，因为我邓口是我姥姥家嘛，我家里住的城外，我爸他们厂宿舍，所以我要辗转要到这个很远的地方，其中有一个倒车换车的地方，就是在虹桥，就是天坛，
对
对
对对，
天坛外墙那一块是有那个就是那种工棚似的搭的红色的房子。是那个市场，这市场也卖粮油，也卖周边玩具，
周边玩具、
那个、
海鲜、蔬菜什么都有啊。
对，那会儿我买的那假变形金刚和那个忍者神龟，都是在那儿买的。
那
可真是，
他那儿就应该是啊，人家从那个哎，他
白沟，
白
沟
对
进的货，
白沟的进的第一站到虹桥，然后再分发到钢丝床和我那个豹坊胡同。
对对，所以这些，因为我觉得我买那些都不是正版，包括假变形金刚嘛，那会儿特别多。对，所以呢，就不是正版，我也就不是特别在意。真正在那个王府井，比如说儿童用品商店或者是百货大楼买的，那就是那个有一阵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啊，就是有一阵儿流行恐龙蛋。
哦，恐龙蛋有有有。
就是现在可能孩子们都哎，我给你找一个，哎，回头再找吧。那个。就是现在可能大家都不知道那什么恐龙蛋，它其实就是一个，后来我查了一下，它就是万代做的，就是一个日本的模型厂家嘛。它就是什么呢，它分系列，比如说吸血鬼系列啊，全是各种鬼，蝙蝠的那鬼啊，什么那个骷髅头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还有呢真正的恐龙系列，还有动物系列，比如金钱豹啊，什么鳄鱼啊，大猩猩啊都有。但是你看它是一个动物造型吧，它你通过变形，通过外边它有一壳，你给它包上，哎，它就变成一个蛋，这个蛋就并不一定是恐龙蛋，而是说这些模型这些形象都能还原成一个蛋，变形成一个蛋，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它包上合起来是一蛋，
哎，
然后把它打开之后，这蛋是一个豹子的肚子。
哎，对，那个躯干部分是它那个
蛋
的
形，
哎，蛋
的
形，
然后伸出手脚丫子什么的来，
所以所有的他妈动物呀、鬼呀的形象都是他过去有一种病叫他妈大肚子痞子，就是全是大肚子，因为都是圆的，那个身材就都是那样。我可真
感觉都是跟那个便秘了似的。
对对对对对，都是那种气质不通的
那
种。
哦，你攒那个是吗？
我攒那个，我是真是就是。比如期中考试啊，或者期末考试考好了，说那个买一个啊，如果说在老师表扬了，可能搭上一个，
再买
就这种，哎，买了，我到现在还留着好几个呢。
哟，但是这蛋我记着它没有什么 那个影视或者这种背景啊，他、
哎、
就是在这个对，
他就是广告做得好。比如说他推一个系列，这一系列都是鬼的时候，他弄一个什么蝙蝠侠，就是那种他其实是借用了流行文化很多元素，大家知道，哎，这是这些吸血鬼，哎，这是那个什么缝合怪，就那种跟那个、
啊、
那个人造人六号似的那种的，就是他就是借用这些，但实际上他没有任何对应的这个动画 IP 啊或者什么，没有那个，所以很奇怪、
嗯、
这东西当时也流行了一阵儿啊，也有流行
了一阵。其实这东西只要做的有些新意和创意。然后但是其实他在这些卖场的或者小摊的这环境里边、
嗯、
大家还是很容易被选到的。
对对、
嗯、
没错。还有一个呢就跟你不太一样，这是盘室内玩具啊，盘的这里边就是这个汽车模型，就是当时也比较多的、
哦、
咱们能看到的火柴盒或者是风火轮这两个品牌的、
哦
因为是我的一个亲戚，他就是在就是也大人了啊，当时是大人了，就是他攒这个车模，我就看到了，我觉得哎特喜欢。然后那会儿有时候那个就是同事啊什么的会送给孩子这种模型，我就有一些。所以我这人呢从那会儿就有也比较宅啊，尤其是搬到那胡同里以后，就好多孩子我不认识，我就自己闷在自己小世界里玩这些，就是这个车模，对吧，就是摆这些车模。我妈后来回忆说我一摆能摆一下午，就是各种是吧，也不知道摆什么呢，可能脑子里在想一个故事，就是
哦，就把那些车模都摆在桌上，然后呢摆一阵、转着圈摆，还是他们都要开走啊？
对，演出来，就可能警察追小偷啊什么之类，一边有警车啊，有什么救护车啊，类似这种，就玩一场景、
哦、
啊。
那这不是都是这个编剧导演的童年小时候都应该这样吗？
就沙盘推演，
对啊，
从小就干活
啊。天选打工、
啊、对，然后就是对，其实但是呢你看这就追，这就是咱就从这个哦对，还有一个军事模型，军事模型是大一点了、
嗯、
初中了，这也有一缘故，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这个在这个灯市口路口，就丁字路口的这个丁的这个横这一道这儿，原来、啊、
猴子那儿是吗？
对，那儿开过一个模型店
啊，有
对，当时啊是那个已经小学高年级到初中这个交界的时候了，
对，
已经开始火的玩什么呢？就是那个拉力赛车、
哦、啊，对对对，哎呦，我忘了说这个了，哎呦，对，拉力赛车也是沉迷过一段时间。
我靠，那会儿那模型店可火，都是买
对对对
买这个的小孩，
那个双钻什么的那个，
对对，选马达。选轮胎
，对，
自己改造 DIY， 我觉得最
好。他那儿有一个跑道，
对，
然后呢，改完了上他那儿跑去，上他那赛去。
对，没错。可是那会儿还没有那个叫什么拉，就那个赛车小子那动画片的嘛，好像都没有。
就是同学玩看到了，
对，
就是看到了啊。
还互相比，而且但是那个因为它是拼装，还有这个电路，有马达。所有都是靠你自己，就靠一说明书去那什么。我觉得最早的这种拼装的知识，包括对这个汽车结构传动这些知识，因为它都是四驱车，对，是四驱车，
四
驱小子嘛。四
驱车，没错。
所以它有一传动轴，就牵动这前后轮嘛。所以它这些东西机械常识，我觉得那是最早的一个动手的一个雏形。我觉得那个玩具还挺好的。那当时我也买了，然后但是我没有特别去沉迷，因为我当时其实是更喜欢玩它里边那些拼装的军事模型，因为那会儿已经开始看军事杂志了、
哦、
对，也是动手干活的这么一个、
嗯、
一个虽然自己动手能力不好吧，手挺笨的，经常粘坏模型、嗯、那会儿我真的有时候就是挤胶水夸挤多了，一特小的模型完全毁了，就全粘了，因为那个胶一多出来以后，你那个模型就洗不掉，发白了嘛，那块就。就你当时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办法去处理它，只揉吧一气急败坏扔了，就经常有干这种事儿，
豪气。
但是也沾过那种特大的那种模型，就是那个也有一些成就感、
哦、动手能力就这么强，要不是费脑子呢、
嗯、啊，对，所以那会儿就是玩这个，但这些其实都是室内嘛，室内就是牵扯到，因为那会儿我搬到城里了，就是觉得外边孩子我也不认识不熟，融不到人家那里边去，所以就变得宅。你看这都是就是宅家里玩的东西。
嗯，
但实际上在那之前，就我们家住的城外那会儿，我是经常是野外活动的，就是其实我的更重要的这个，
不是你说城外是哪儿啊？
就是现在的
虹桥在倒车。
再倒车，对，到大郊亭。
大郊亭啊、哦，
大郊亭外边，再往外，西四环那边，东四环、东南四环那边不有一个桥叫瑶洼湖桥吗？
哦，瑶洼湖桥啊，我知道。
瑶洼湖桥的这个瑶洼湖就是原来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对，原来那块呢有那么大概两个人工湖，那个人工湖其实就是瑶洼湖，其实它也不是什么，原来就是人养鱼池，说白了。啊，只不过越修越好，因为有时候那个领导干部上那儿就钓鱼去，所以那儿环境就越来越好。刚开始挺土的，土坡啊什么的，后来都变成那种砖石的那种堤岸了，环境还挺好。但有一点，有水就有什么呀？
嗯，
有蚊子。
什么东西？
蚊子。
哦，蚊子。哦哦哦。
啊，有蚊子就有什么呢？就有蛤蟆。
哦，有蛤蟆，
有蛤蟆就有蜻蜓，反正就是你就想吧，那就是一田园牧歌的地方
啊，田园牧歌，
对，就是动物世界。你一到那个夏天吧，最像我那会儿，我妈最愁的是什么？就是蝎了虎子、癞蛤蟆往家里爬的问题，就这么一个问题。
高兴的踩踩
啊，对，我就吃了是吗？我反正就不怕这些东西，因为就是天天就玩就玩这些，抓蜻蜓啊，那个弄一个。罐头盒，然后那个拴上绳儿，里边搁点米饭，搁在那湖里边就钓蝌蚪。
我的天哪！
啊，然后逮那个蜻蜓、寄鸟我不喜欢，反正他们逮。就总之就这些东西，然后骑自行车出去疯跑去，因为那个瑶洼湖背后就是我们住的那个院子的背后是一大公园。
嗯，
这环境还不错，有那个野外玩的这个空间。
嗯，
所以那会儿自行车和这些补虫用的这些道具啊，其实那会儿是我的一
个
对，那跟
强项啊，
没错，跟城里孩子就其实玩的还挺不一样的啊，就挺野的，还对，
挺好的啊，
嗯，所以这个是跟就跟你可能那个回忆里边不太一样，但是它还是一个，因为回到你那个问题里边，这个最心仪最想得到的玩具其实还是变形金刚，因为变形金刚其实是贯穿我们我觉得小学阶段的一个神作，或者说是吧，因为它一代一代一代的那个动画片在播，
没错，
它出了新一代就会对你产生影响。
我对变形金刚最有印象的是，不是说那个霸天虎、汽车人什么擎天柱什么、
嗯，
我是觉得最好的是头领战士。
哎，对对对对对，没错，
对吧？
我也是最喜欢头领战士，因为
他
头能变成小人儿、
就是。对，他头能是一小人，小人骑进，我就老把他想象成就像那个环太平洋似的。就是我能够进去来控制这么一个大机器，其实我觉得环太平洋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
就我觉得头领战士是特别有想象力的一个。
是
啊，
是我记得头领战士出来的时候有那个玩具还挺贵的，就是因为它部件多，比较复杂。
对对对
对，然后从小那会儿就是老有就是想的就是那些就是你想而不得的那些变形金刚，而且还经常听我们，你看我们小学有一些高端同学啊，说什么那个，比如家里从美国带回来那变形金刚，那个叫什么巨大无畏，就他那个基地、
啊，
说那个得半个人那么高，然后就是当时就好几千块钱，我当时觉得哇塞，这他妈这点我上班以后我得苦心经营多少年才能买
了、哎、你还能想到你上班呢？
就赚，
当时想到的是让你爸你妈再多加俩班，
对，就是觉得当时觉得就是上就是你工作以后你才可能买，结果最他妈的那个可笑的是等工作多少年以后我在跟同事了解这事儿的时候发现他们自己还是买不起，就是还是舍不得买，
还是舍不得买，对，
还是舍不得买，对，
就跟你现在你买一个什么那些动漫的场景，就比如你买一个子龙，这个子龙庐山升龙霸的那个场景有可能比那个子龙还要贵
啊，对对，所以就是我发现很多人啊，就我们这一代啊，80后经常有人说他上班以后买了个擎天柱之类的，就那阵儿就是这个叫什么 G1 嘛、
嗯、
那代的这个复刻的这个出来以后很多人都去买，其实就是因为孩子在小时候没买着，
嗯，对对，
嗯，对对，所以对这个执念其实有，还有一个我自己的执念是我其实也买过一个，就是我妈给我买过一个那个变形金刚，是那个狂派，就是霸天虎那边的坏人啊，叫打击，就是他那个飞车队里边有一辆兰博基尼那个赛车， 就是还挺漂亮的。结果我他妈特别傻，我拿那不是出去那个就是去显摆去了吗？说白了，结果呢，人家拿那个我想是挖掘机的一个那手的那个
跟你换是吧？
对，跟我换。结果那个是一不好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永远的失去了我的那个打击，就那个人叫打击。
哎呀，
就那你想那会儿的那个变形金刚跟现在还有一个不一样，这个你再也找不回来了。就是那会儿他那个博派和狂派，就是拜天虎和汽车人的标志是热敏的，
对，
你有印象吗？
他是手搓的，对，
对，特别好。现在没有了，孩之宝应该没有那种热敏的那个麦当劳。
但是你要买盗版的，估计可能还有。
盗版的有是吗？
可能是
叫什么，就是国祖国版的是吗？那种
祖国版，对，祖国人版。
对，我主要是这些，但我其实有一个跑题的，就是我其实小时候有一个最恐惧的游戏，最恐惧的玩具，就是，是也是那个我爸同事送的吧，就是大火车，就是你知道那种就是铁皮玩具，然后装一堆电池能动的那种，就这么的个特别大那种。
我知道。
对，那种铁皮玩具，然后那个东西我因为他买回来的时候，我那会儿可能也就是临近上小学，还没上幼儿园，就是上幼儿园那个阶段，你知道吧？还五岁左右，还有点就小呢。然后那个东西啪啪装了电池，然后往地一搁，巨大的噪音，完了自己还会动，一下就给我吓着了。
跟蛇似的啊！
对，结果就是说，谁也不许动这游戏。谁他妈开我的我就跟谁急，我害怕，就那是我一童年阴影。就那结果那个游戏就不是那个怎么老游戏，就那个玩具从买回来插上电池就是吓唬我那么一下以后，永远的束之高阁了。
哦，
从来那是一新的，后来不知道上哪去。如果留到现在我觉得那值钱了，因为现在铁皮玩具价格还挺高的，你去查一下闲鱼上，就这种复刻的铁皮玩具非常贵非常贵。那个
体量还不小，它那个是里边是什么？也是只为什么要用那么多节电池呢？我也有印象，也是那个一号电池哐哐哐往里续。
对，因为那会儿我觉得啊，它是因为首先它要发声，它还要动，
哦，
所以我觉得它那会儿就用。而且你发现没有，有一个问题，那会儿没有五号电池
啊。对，这什么都是拿一号电池哐哐往里续。对
对
对，
四五节五六节什么的。
哎，但是咱们买那玩那什么那个。就是双钻那赛车什么的是五号电池啊，
那都晚了呀。咱我说这铁皮玩具都是80年代末
嗯
还有的，其实它盛行的时候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你看我在那个闲鱼上有一阵特意搜过这些铁皮玩具，现在还有复刻卖的，特别有点意思那东西，但是很贵了现在已经。对，所以主要就是
这
些。
你最恐惧的。
对对，给我吓着了，属于是那种。咱回到主题，就是咱童年的时候，这个你这问题是你想要什么，你爸妈就给你买什么，还是说定向，比如像刚才我说的节日消费啊，还是
你刚说
考一百分儿，
恐龙蛋，就是你得有一个小目标，或者有一个什么小节日，对，
交换一下
才能给你消费啊。我觉得咱们可能都是这样，只要可能都得是。有点完成了点什么，对吧？
嗯嗯，
一般都是这样，不会说是你今儿个你要，咱都不是那家庭，你今儿看那大街上看一什么，我看一车什么，就扒跟橱窗里就买了，根本不是这样，
嗯、
对吧？
而且我是对，没错，我觉得我可能从小也是老实，就是不太敢跟家长要这要那。
哎、对对对对对，我
对
我也是，嗯。
但是我后来稍微大一点，不有零花钱了。有零花钱的，有时候就是那个偷偷去买点儿。
哎，对对对，对，我的那些那个特种部队啊什么，那个都是那个压岁钱，然后发下来的时候，然后去消费的啊。
对对，
这个我也不会跟我妈说，我说那我要一个特种部队，或者我要一个忍者神龟的一个什么。
是。
你自己有这消费能力了，你就去买去呗。
对对对，但我那消费能力可能也有点微薄啊。那我记得那会儿，那会儿我们家不，
你跟那个钢丝床那个砍砍价啊，
那那时候太小了，更不会。我那会儿什么呀？后来有一个高端了啊，有一阵儿我不是又搬家搬到那个隆福寺了嘛。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我妹就去龙大厦去逛那个其实是文具柜台，但是那会儿已经开始有一些创意文具了，就是有一系列的。
嗯，
其实也不是，我现在想它也不是橡皮，它可能就是那种小的胶的做的那个 各种形态的，做工还不错啊，那个机器猫。
哟，那是不是跟现在的那种就是硬一点的那公仔，我不知道它叫焦糖还是糖什么
糖素啊？
糖素的、嗯、是那种东西吗？
它有一点啊，它那个着色它不是按那个就是没有分色，对，这么说没有分色。它比如说这个机器猫是纯蓝的，那个是纯绿的、纯白的、纯红的，
哦、
但是它有一点，一个是它塑形啊特别准。它不像是那种假的，你明白吧？就是它比例什么都特对，而且呢，它因为分角色了，分动作了。比如说啊，你看咱们那个机器猫有一集，不就是它有一个封面，就是穿成西部牛仔，叼着烟，然后那个戴着一警官帽，西部警察帽。对，它有那种帽子，就是比如海盗帽子、警察帽子，然后棒球帽子，就各种啊，一共十组，都有各自不同的帽子。就是不同角色，
哦，
然后当时央视已经开始播这个叫什么机器猫了，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喜欢，然后我妹也喜欢，然后我们俩我就说，哎，我去回家拿钱，然后呢我偷着买呢，我说咱们俩这不是有包装吗？就是咱俩
回家拿钱，让你妹跟那儿给你看住了，别让别人
对他看住了，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俩得分着把这东西啊，就是包装都拆散喽，拆散了，然后揣兜里，互相就是你知道吧，就是跟没事人似的回来，什么都没买，好像那装成这样，然后我承诺给
敌后武工队似的，还得斗智斗勇，
对对，你还得收买他呀，你就说这，我就说那个是其中有几个我送你，
啊，
这样他才能帮忙一块去买去，然后买回来以后呢。然后他不是在我们家，然后吃完饭该走了，说那个交接吧，交货吧，
交接。
有这事儿吗？不知道啊。
哎呦，你这是翻脸就不认妹妹，
翻脸不认妹。然后那个小东西又摆在我们家很长很长时间，但是确实挺好玩的那个，
嗯，挺好的，
嗯，就有这么一个，所以你就是其实那会儿就是真的，挺贫乏的。咱当时如果买，因为受制于很多因素考虑嘛。
嗯，
那你首选因素是什么？我觉得我首选因素就是刚才咱说过的，就是电视里放什么，或者你看比如机器猫或者是什么特种部队是这种哈，或者忍者神龟，就是同学里有的电视里放的，那就是可能就是首选因素，
哦，
对吧？基本上就是
我首选的因素可能还是同学有的，就我可能那时候
那就夺呗，
那时候武力值可能我也不跟李连杰似的那个体校，就是也没有什么武力值，也不可能夺人家，但是确实是。那个看人家手里有的或者喜欢，这可能也就是那小孩的虚荣心或者攀比，
嗯，
对吧？
是
就是他有那个，我也想有一个，对吧？不能老借什么，人家也不借你啊，对吧？我可能就主要就是人家有什么我想玩什么，就是像滑板那种是极少啊，
嗯，明白。那所以剩下的就只能是咱等长大了啊，挣钱了。
对，然后对，还有一种就是遥控类的，就是我当时就是也是这些玩具吧，你看咱们都是手把里玩的，就是当时对一种遥控船，
嗯，
就是好像特意买过一个遥控船去一个去是不是去摇湖里，不记得了，然后，
嗯，
这个摇
龙潭湖，
龙潭湖。这个遥控船一放在水里，我一遥控它，一推那个杆，它走的时候，我操，那种掌控世界的、掌控这个小河里的一艘船的这个感觉，就像头领战士一样。
嗯嗯嗯，
我觉着那种被操控的，我觉得我能操控什么的感觉，就感觉特高级啊！
我跟你说，我知道
遥控类的都，
对我跟你说，我知道，就是前两年吧。我看到小孩现在不也有小孩在街上玩那种遥控汽车什么之类的吗？我都会看半天，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也不是没有遥控玩具，遥控玩具一般都个儿比较大嘛，
嗯，
我也有，然后那个遥控器还挺就那种还这样，就有一半儿，然后这边就捏一下，然后怎么着上面一杆那种的，还不是那种像那个 FC 游戏机红白机那种样子的，但是当时就是老说就是没地儿玩。
没玩，
就是没对没地儿，就然后你就没有广场，没有什么的，就很难拿出去玩。你看没有车，你比如说你可以开车到一地方啊，现在都大家都有车了，那，
哦，
也没有，那都胡同里边或者哪儿，就觉得就一直就放着家里边，就所以就变成一种执念，就玩不着这种，
玩不着，
嗯，对对对，所以都是童年的痛， 所以咱这抛开童年，咱就说说这个，是吧？长大以后这个还愿的事儿呗，是吧？就说是还愿的事儿，嗯
就是你舍得吗？你还舍得给自己买玩具吗？然后
哦，
有
我觉得我就
特别的经历，
我就刚才不说了吗？就是到上班了也买不起，就是不其实不是买不起，你就不舍得买变形金刚，因为你看有一个收藏变形金刚的北京夫妇，我就不说了吗？他那照片身后都是变形金刚，就那一堆。就十几万二十几万就挺贵的，所以我肯定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是远离玩具的，就长大
还是比较理智的啊，觉得长大了就不应该再玩那些了，
对，就觉得有点 low， 甚至有些游戏就是过去的那些玩具大量扔，也就是在你就是比如到大学和这个上班之间的时间就扔了很多，加上搬家啊，扔了很多过去收藏的这东西，就是这些玩具包括玩具，对，就觉得这是一个小孩，就是我已经长大了，
嗯，
其实是他没钱了，就是穷了，就是自力更生了，所以这些东西我不，就是不也不碰了，以示我自己也成熟了。
我觉得你到时候就是这个钱呀、你没花在这玩具上，你肯定也花在别的地方。
哎，对，你
对
吧？
你可能兴趣转移了，你那时候可能就喜欢，对，比如说又要买个什么 GoPro 啊，又买个什么那个什么了。
对，是的，是的，那会儿还没 GoPro 呢。对对对。
对。但是我有一度的时候啊，就是受我媳妇儿影响，就买圣斗士，就是他是从我跟你一样，就是没有说自发的有这种兴趣，我说我买第一个我要买第二个
啊，收藏一个一个的，
凑一个十二宫
跟任务，
然后买完了我再对跟他们的那个对跟有要完成什么似的，然后买完了十二宫又要买明斗士哈迪斯还得弄俩，就没有，就但是就受他影响，因为他那个就是在他，因为他是白羊座的嘛，白羊座的时候，然后说要一个圣斗士，然后摆家里，你想也是他的这个星座呀，对吧？我就买了一个，从白羊座开始就说要攒一套，然后这攒一套呢，那攒一套那买吧，是不是、啊？这个人家有这个愿望，咱们就给那个什么一下。然后当然了，也是人家自个儿花钱啊。
说了半天还是人家，
我得陪着，
赶你给满足一下。
就是你知道买这圣斗士，不是说是你去那个就是那个搜狗那儿有一个搜狗楼上八层、
啊，
我忘了多少层了。对，就是那儿是一个整个卖这种手办的地儿，然后还有另外就是去鼓楼了，就是去这两个地儿、看了之后，你不是说你想买哪个就能买着哪个。还不是说你买这个东西你还能跟人讨价还价，我在搜狗看完了之后我再去鼓楼看，然后可能鼓楼那儿比那便宜，我鼓楼买，不是这样。所以开始我买木先生的时候啊，好像就是六七百块钱一个，然后呢后来呢，因为一个买啊，有印象中的就是双子是最贵的，而且还是二手的，然后呢双子好像应该是2000多，然后就是处女和水瓶，这个都是在1600-1700左右的，这个都是在这个就像图书一样在二级市场上给炒起来的啊。然后因为就要买那个万代的，就是不是现在的，就是新的这一版都是塑料翅膀啊什么的，弄得特夸张的那种，就还是以前的，就是那个金属的这种小部件，什么那个膝盖的护板都往腿上扣的那种，而且觉得以前反正买回来这个木先生还有那些圣斗士，因为买回来当天晚上就要扣上，就扣的时候这小人都站不住，就还是以前那种没有质量不是特别好的啊，但是它确实是那种金属的部件啊，所以整个买完这一套圣斗士里边就有，如果说你要是说那个我就想花多钱，我有超能力，那你就看着哪个好哪个贵你就买哪个，对吧？人家有双子的，有3000-5000的，你买，我们还是等了等，对吧？还是从这二手手里买。然后要不然呢，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是在那个北京桥地铁口跟一男的街头，当时是对街头买的，是从人家手里，是在网上有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看的，他看的帖子，然后呢跟人家买的二手的。二手的呢，因为当时这盒还得分八棱八角，
对，
这个盒八棱八角好全的，
对，
里边没拆封的是一个件，
那叫八角尖尖，现在叫
啊，对。然后呢，这个拆封的又是一个件，这个角有损坏，所以现在我们家那个大衣柜上面有一层搁的全是这个
盒子，
盒子。就为了听人家说这角得保护好了，其实他们胡扯淡。
我这柜子底下还有几个万代的盒子呢，我那是高达的。对，嗯，
等于现在这个黄金圣斗士啊，买了十二宫，对吧？然后又买了一套明斗士，哈迪斯买了俩，然后呢又买了一套海斗士，然后等于放在家里的柜子上，
嗯、
因为他可能之前就有这个计划，有这个布局，就是家里弄了一个小展柜、
嗯、
小展柜得把这展柜给堆齐了，
就有预谋的，
有预谋的。之前是这个展柜的最底层啊，买香水儿，
神备都放好了，
哎，香水先铺在最底那层，香气往上飘，然后再一层一层，黄金圣斗士啊，不是，现在是海斗士站在最上边。然后呢，明斗士站在最下边，黄金在中间，中间应该是人视觉平视的这个最好的位置，啊，就是为了这个几个圣斗士，圣斗士也虽然没有十几万吧，但是也不少钱，我觉得。然后这个柜子还得安的是那种有灯的，就是一开开，然后呢灯就亮，然后为了欣赏，还得把客厅的灯都关了。然后把那个柜门开开才能欣赏一下，
听着老像什么邪教仪式。
对，有一龛在那儿，圣斗士之龛。
哎呦，真是费尽心机啊，费尽心思应该说。
对，你
看
有去店里买的，有商场里买的，有跟人二手买的，有跟人街上街头买的啊。我就说这也是我被迫跟着人家一起玩一块买的，但是我、
这个、
对
这不是你
对这不是我是把玩玩具买玩具和玩玩具时间都用在打游戏上了，就是在游戏中会有消费，就是这买这种电子玩具了、
嗯、
你说买点英雄联盟的，对，虚拟玩具，反正代号、
嗯、
最后买完了，最后人家给一个骨灰盒出来5K、
嗯、
然后就是对，
然后你还卖骨灰盒
啊，对，不是，我不卖骨灰盒。那时候玩魔兽，买那个幽灵虎，然后以前幽灵虎是抽，根本不可能抽得着。
对，
然后后来幽灵虎国服开放了，我操，买一个1699。
对，那可是就是身份的象征。当时、
哎、那身份，那他妈你得在城里，我操，骑呀、啊！我他妈买了那只老虎之后，我都不下线了，就跟那你天天跟奥格里站着，
天天在暗夜精灵的城里边骑。
没
啊，你不是，
我就为了那个，
是
我不是，我是部落的、
啊、奥格瑞马、
那个为
啊，
奥格瑞马里边我还又练了一个牛头战士，就为了骑上那老虎能够大点
拉风啊
对！
对对对。
所以你看，买了人家买了一柜子圣斗士吧，人家不说啊，就说1699，跟他买一个水瓶或者那个处女座的钱是一样的。但是人家那能搁柜子里，我这个呢，等到了那个魔兽官服的时候，给骨灰盒，骨灰盒出来的那个数据显示5K， 就是
你当时高低截个图就好了。
对，哎呦。真是现在魔兽又那个谈代理呢，没准过两天又开了，又开了，没准这个这五 K 就用得上，
又用上了骨灰盒，
又用上这五 K， 我操
啊！
所以就是我后来买这些东西，就是那个电子玩具有一些，然后另外就是我首选这些玩具的因素，就是它得能跟日用穿戴相结合的
啊。
就是比如我喜欢哪一个形象，或者我觉得这形象挺感，比如说去迪斯尼长隆啊，环球影城啊，我在他那些手信店里边就是转买，我就喜欢买那种帽子，就是比如买一个小松鼠的帽子，或者在长隆里买一长颈鹿的帽子，就是他得跟这些有结合的，我
就
不会说直接买一个小松鼠的毛绒玩具或者一公仔，我不会，
嗯，我得能带出来
啊，对对对，我得跟那个日用品能够结合的。
对，不能像我似的，你想买的这个都是热
什么东西啊？
是那个沙斯比尔那个
立明
签什么来？那女的，那日本那女的，
立明
签
签子、
就是。对，反正就是盲盒，这是不是、
啊、
这个？
对，这都是盲盒。
但是我是觉得，我就听包括你刚才说这个，就圣斗士。就我发现这其实跟小时候玩的吧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只能看
啊，
可玩性不太强， 就我发现后来咱买的，包括我买这个也是这样，可玩性不太强。
就现在这些盲盒可玩性都不强，但是圣斗士可玩性有啊，就看你嫌不嫌麻烦了。
对，有点麻烦，而且你动吧，我老觉得特别脆弱，它那个就是小部件都特小嘛。
我现在搁我们家柜子里，你不能轻易动。
对、啊，
动完了它有可能这个互相倒，然后就散了。
对，
而且它不是那么好站住的，你给它得那个膝关节得摆一寸劲儿，它才能跟那儿站住，
不稳定的平衡。
所以我们家这套圣斗士买回来之后啊，就是那个首先是一套人形态，然后展示过一段时间，然后就变成了，然后有一天晚上不知道它兴致来潮还是怎么着，那个给弄成了圣衣形态。哎，我觉得圣衣形态不错，因为底下都有一托，它随便在那站着，
稳当。
我对稳当，我说你就圣衣形态吧，人形态都搁大衣柜顶上去得了。
嗯嗯，最后都变成那个地震感应器，
感应器
稍微风吹草动就得掉了。
没错，
我跟你说，警告，千万别碰
啊，千万别碰。
因为我有一些拼装的高达，比如说布尔玛什么之类的，或者高达。
啊，
你这个刚开始弄是挺好，当然高达没法跟你这比啊，你这高端啊，但是它有一个通病，就是它这些部件再好它都有老化那一天。
哦，这老化
啊，它一旦老化，它有的部件它能脆，就是不是你的责任，你一碰啪嗒，我本来
它已经老化了。我觉得这圣
斗士
啊，它不存在什么老化，它弄出来它就不是那么严丝合缝，不是说你膝盖那护腿板扣在腿上咔嘣有那一声，有的有，有的没有。我操！我到底是扣上了，我还是没扣上啊？
哎、对，
就是我操，有点强迫症的那种感觉。我必须听那咔嘣那一声啊。
嗯，不过不得不说啊，万代出的东西还就是不错，就工艺上、
啊、就算好的了，
不错，
就算好的了啊。
其实我你看，我刚才说，怎么讲，远离了玩具很长一段时间啊。但是后来我就是看这个，其实也是看 B 站，看这些胶佬是吧？就是分享这些魔玩，看着不行了，就自己想买了，就想自己拼了。然后就是大概在2018年2017年的时候吧，其实也时间不长，那时候就有点闲工夫，我就觉得，哎，是不是买个高达拼一拼？哎，结果买了以后发现不一样，确实，因为高达啊，它还是属于拼装玩具里比较简单那种的，就是它相对来说写的比较清楚，也不需要你做太多的喷漆啊，但你可以去喷啊。这个改型啊，这些，这些比如像军事模型就有很多要需要这种，包括造景什么的。它这个高达一般不需要，但是它还是需要有些打磨，是吧？多少木的这个砂纸啊，你要抛光，对吧？你要修这个水口，这边还是有一些讲究。所以我就后来就是往工艺方向走嘛，就手工艺方向走。哎，于是就是拿这个，哎，结果一拼发现有点上瘾，当然连着拼了几个。
哦，
有点上瘾。是为什么？就是觉得它这东西特别减压，因为那会儿已经你这有一定岁数了嘛，就是你工作上压力啊各方面的，你就觉得在这个拼模型的时候是你放空的一个时候，心无旁骛。
哎呦，这个我理解不了
，
这不是给自个儿又找一麻烦吗？
对，是找一麻烦，
就
是但你拼的时候有成就感，
来源就是麻烦，然后又给自个儿找另外
找另外
这个麻烦。克服忘掉前面的麻烦。
对，因为麻烦和麻烦它的方向是不一样
的。哦，那就跟你那个手指头戳了之后你使劲掐大腿
差不多吧。合着不还是自残是吧？
对呀，
反正就这意思，就是它肯定是你愿意干的事儿，你就愿意为它付出嘛，对吧？
哦，
对，所以找到了你小时候拼这种就是拼军事模型那种感觉。现在我军事模型是拼不了，因为军事模型现在弄得特别专业，就必须弄一房子，你还弄一喷枪，就是你不喷漆那没法看，所以那个还要晾干什么晒，那各种讲究，所以就很麻烦。这个高达相对来说还是简单点啊，我就从那儿我觉得是重拾对玩具的这个热爱。哎，那会儿开始买了几个，但是现在因为没那么多时间了，又开始干活干的，天天这个对着轨道嘛，就是也没时间玩那个了。但是呢，车模现在还是买一买。为什么呢？你看小时候买车模，我摆我玩我追逐，就是想象一个，就是你还是把玩。但现在呢，其实就是因为自己啊，也就是觉得好像懂一点汽车的文化哈，或怎么样的，你就觉得很多东西它还拿来欣赏。你收藏的是一个型，或者收藏的是某种涂装，其实它还是有一些这种 想去寻求那种哎观赏，他还是奔着那种收藏品的那种感觉去的。
哦，
所以他这个其实他也是一种和纯粹的玩具不大一样，但你可以广义的给它归到玩具这类吧。而且买的时候，
对，
嗯，
这说明你们家还是有地儿。
嗯、所以我买没地儿啊，他买的还是这种64:1比例的这种小的。
哎呦，我知道这小的了。我那朋友圈里也有人在卖呢，说这个一屋子这小车模，我一看说卖多少钱呀、啊嗯？朋友圈里看有7块的，有8块的。哎呦，我就是有点那个不是特理解，7块8块的就，要不然就自个儿留着，自个儿又不想留着了，不想留着这变现又没有什么可变的，就你要说不想要了就扔了呗。
对，他那个可能就没有，但是有一些个别的啊，一些品种、一些型号，因为绝版的缘故啊，他还是能卖到一个高价的。比如说刚才我拿的这个，就现在这一套这个奔驰啊，这是1989年的那个柏林的那个拉力赛的奔驰。涂装冠军车队，奔驰车队，能看见吧？
能看见。
这个就这个银色涂装上面好一堆签名，一堆签名是什么？是当季的那个赛车手的签名，都是能寻到那个本人是谁的啊？就那个，就这一套车里边有那么几个型那个编号，因为它有车身编号嘛，哪个赛车手的车，它那个价格还是不一样的，高的是大概500-600。700-800，而且还在涨，因为它就那一波，啊，就那一波。然后，
对，那我估计人家那7-8块的，人家肯定家里有那7-800的，也不拿出来卖。
有可能
7-8块的，
可能也舍不得
一撮堆那个给这7-800的腾地儿。
对，可能是这样。但7-8块的车里边，其实我觉得也有好看的。我那也有几个，就是9块多买的那车也挺漂亮的，
嗯、
就主要那个车造型什么设计的还是不错。
嗯。
对，但是这东西就是你费心机也去淘吧，就是主要是这个其实衍生出来一个爱好，就是逛闲鱼。
哦，逛闲鱼，
就是闲鱼里有这种，包括我刚才说发现铁皮玩具都是在闲鱼发现的，就他会给你，因为
是不是一个卖盗版、
卖盗版、卖二手、卖这些，还有就是特别奇奇怪怪东西的这个平台。
我觉得二手都少，基本都是盗版。
嗯。
二手占20%吧。
我买的有些车就是二手，就是正版啊，这他没人复刻，没人造假呀、啊，这种。那前面这就是一个二，相当于是一个二手。
只要你有人买，只要有像你这样的人买，他就一定有人造假。
但是他做工就很难，那什么呀？其实我是觉得，
但是说如果7-800这种小车模，他造一下假还值当，7-8块的可能就不太值当了。
对对对，另外就是什么，你比如刚才说这个祖国版的变形金刚，我现在发现其实祖国版的变形金刚其实有时候它是，你看它肯定是盗版，但是呢它比那海之宝有些官方的要做得好。
嗯，对
对，所以就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嘛。但是
就
是
现在的工艺跟以前的工艺，还有现在人的什么叫好、
哎、
以前的什么叫好，它不是一标准了。
不是一标准，确实是这样。所以就是逛这些市场啊什么的，看一看这些东西，其实也是一个爱好吧，就算是。对、嗯、
对，就这些东西也都慢慢渗透到你生活中，它可能不以这种玩具的形式出现了、
嗯、
不以这种纯玩具的形式出现了。
对，就过渡到你这第四个问题。
对，它就会变形，或者说加入一些玩具的、
嗯、
元素，让你更有购买的欲望。
有
可能你们家里，对吧，你们家里根本就不缺垫子，但是你又看到了一个你特别喜欢的小猫造型的垫子，对吧、
嗯、
其实它就具备了30%的玩具的属性，有70%的这种日用品的功能。哎，你就会把你原来的那个就是一块灰色的垫子就会把它换掉，对吧？
对，所以它这些类别，我觉得就是比如融在日用品里边，或者融在于文具啊，是吧，或者电子产品外形啊什么这种，这里面其实它算是文创，或者算是叫什么来的周边，对吧？它算是周边、
哎、对，
它一定得是有 IP 属性的，没有 IP 属性
你
不会买。
因为说现在再买一个什么纯的玩具吗？但是相比起纯玩具来说的话，这种文创的衍生品来说，给你的感觉是不是消费的冲动性会更大一点？
会，
就比起一个，如果这就是一变形金刚的玩具搁这儿你不买，如果那是一个变形金刚 T 恤，
嗯，
你买吗？
嗯，买。你看我买，我跟你说啊， 我可能是比较早的就开始注意到变形金刚这个文化在回潮。
哦，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你看，就是咱不说近几年啊，就大概2010年那个左右，其实已经开始回潮了，因为电影版出来了嘛。电影版出来的时候，很多车会给自己车上贴上国派狂派的标，或者是车贴，对吧？那个其实基本上是一个回潮，包括买玩具什么的之类的啊，买一些这些周边。那其实在那之前，大概在2005年的时候，你看很早了吧，那会儿其实很多人不提这些，就是那会儿就是九十年代流行的这些东西都没人提。但是当时我记得我去那个天津，就是当时他有一卖那 T 恤衫卖这种洋货的这个市场啊，就这些不是洋货市场啊，是那个就这些就是那叫什么出口那些东西，或者是那进口那些就是外贸那些。有一 T 恤衫，就是博派和狂派。我当时买的是一个博派的，因为狂派卖完了，就是一 T 恤衫，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标志在后背上，
嗯，
然后前胸有一小的标志，就很简单的一个设计，但当时没有人，真没有人穿。我记得我穿那出去还挺，就是被人指指点，哎，就那种
啊，
就哎回头率很高，而且还有很多人会，对，坐车会看，哎，就有人会在后边议论，哎，这是那个变形金刚的那个，因为当时没有人，真没有人穿。所以我觉得我当时算是比较早开始买这些周边，但是后来再一次追就是那个，那叫什么来着？优衣库出那个七龙珠联名，就是那个雅木茶，
对，现在也还在那个优衣库
也
还
得有，对，我当时买过，然后但是我发现优衣库那没法，你要是收藏你就挂家里收藏，你别穿，那
穿
他那个
嗯。
就糟，就特别软，那个
是就99嘛，那能好到哪儿去啊？
那对，所以他那联名的，后来我就不买，就没意思，穿不出去，穿着就塌了，那衣服就。
你买三件，穿两件挂表一件。
对，只能是那样。所以我那养茶，我就一直虽然穿烂了，我也没舍得扔。对，我觉得那他选的特好，就是养茶死了，就那个。画面，对，所以这个文创这块我刚才想回答，就是文创其实对这 IP 啊，对你的影响啊还是挺大的。我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我买过一个魔方，那魔方是一个画家，但是属于流行领域的一个画家啊，他画的就是每一面都是他的一个画，那画家叫什么来着？夏目很有，就是装饰画，其实是，哎，那个就是加上他这 IP， 我就要买这个魔方了，否则它要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普通的一个魔方，是吧？它是一个玩具，那
我
不会买，
完全没兴趣。
对，这是一 对，这是一典型例子。但是现在结果是什么呢？我忘了那个拼的那个，就是给它拆散了以后，他妈拼不上了，
转不回去了，
转不回去了。因为你知道啊，有图案的魔方，这我给大家一小贴士啊，注意啊，有图案的魔方和没有图案、只有色块的魔方可是不一样的啊，拼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那个每一个图案，它有方向，
啊，对，
你要是
就
一白的、红的，
它有一套公式是吧？
对比那个什么更复杂，它还要对方向要对对了。
嗯，
我靠，结果这可麻烦了。我现在我媳妇儿给拼了一面，就那只有那一面是对的，剩下其他几面就
能不能把那些面的面抠下来，给它重新那个面
是不
是刻扣上
的？对，就是拆了它，这是唯一办法了。对，
那个也轻易别动啊。反正那个对你是一魔方，你知道我们家最近买的一个日用品是什么吗？
嗯，
我们家最近买了一个酒杯，这个酒杯是那个，我觉得它的造型就是秦始皇喝酒的那个。使的那个爵，对，就是那个有一个长嘴儿，然后呢，我之前没用这种杯子喝过水或者喝过液体，然后它跟我们现在用的这种杯子喝起来，我就知道以前古代的人为什么就喝起来会角度非常大，就是它前边伸出来的那个嘴儿啊，你觉得你把这个酒杯或这个水杯倾斜到一个你能喝到的角度了，实际上你喝不到。它还没从那个嘴儿里流出来呢，你要更加的往上有一个角度，它才能喝到，啊！所以现在每天早上起来，我喝药都用那个杯子，感觉喝，感不是吃药
有仪式感，
对，有仪式感，就是 就是喝拿那杯子吃药的时候，就有一种就是那个《非诚勿扰二》里边葛优让那个舒淇给他推油推后背，然后放那个末代皇帝的那个那歌的那感觉。
啊、这一下行，兴奋了，啊、
兴奋了啊！早上起来一下醒了，
嗯、
嘿，上早朝了、嗯，这就马上走了、
啊。这好像还有点可玩性了，要不然、
啊、可玩性
没这造型，那就纯是一个日用品。
啊，对，就是一种你说杯子谁会为了这个杯子买啊？
但你这还挺怪的啊！你看我刚才举例子都是说它有 IP 或有什么的哈，你这等于是一型、
啊、
是一个仿古的这么一个东西啊，就还挺有文化的感觉、啊。
就开始我第一次拿这杯子喝那个饮料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倾斜的角度喝不到，我就觉得特麻烦、
嗯，
而且那时候想喝到嘴里的时候要慢一点。
嗯、
因为它那个有一个回路，有一个长舌头伸出来，然后我就用杯子的那一头来喝，就反着喝，
哦，短的那头，
短的那头喝。
哎，可是你说短的那头，你有没有查过它是干什么用的？本来是干什么用的？
本来，哎呦，还真不知道。
就为什么要做成一头长一头短？这挺奇怪的，其实也。
能剃头挑子一头热，不知道
啊，可能是闲的，
闲的啊，
对。就说白了吧，就是它得有点可玩性，因为你不缺一个没有可玩性的杯子、碗儿、什么衣服什么之类的。然后另外就是彰显自己个性。
彰显自己个性。对，我在家里，我比如朋友来了，一看我拿这么一个杯子喝，就觉着，哎，这人有点意思啊，是吧？
或者你戴那帽子出去，是吧？
啊，对，那帽子可轻易不能戴出去。那个那帽子，就你不在公园的那个氛围里边戴的话。它是上面一松鼠，后边这个那个小屁股是那个、
哦、
就搭着出一小身子来，那小身子是松鼠的一个小 Q 版的小身子。
哦
啊，反正带出去还是挺怪的。但是你如果你在公园里，你在环球影城，你在长隆里边带，哎，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哎，不过你这还真是就有点像，你看啊，一个是像小孩那个咱们过去小孩戴的那虎头脑袋那帽子、
对，
是吧？这是一种。
对对对。
还有就是老美，你看老美有时候那种红脖子戴那种，就是一大狼的脑袋戴脑袋上，他们不是那有时候球场也会看到这种，是吧？就跟这有点像，
哎，有点像，就是因为他这帽子的造型又有点像一个公仔，但是又有帽子的属性，哎，
还挺有意思，
哎，就买了啊，
有点意思，
嗯，
是能彰显个性这个。那咱就聊聊最后呗，就跟给孩子，本来这应该是嘟桑，最那个什么的应该聊的，因为他有孩子。
本来有一节大家想到的肯定都是我要给小朋友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对吧？所以我们就是在最后一个小话题里
假装一下爸妈，
假装当爹当妈了啊，就是如果你
或者也可以这样，就是你假装给领导的孩子送，你会送。
哦，给领导的孩子送啊，
对，客户、领导，是吧？这些、
哦、我还真没有想到会给他们的孩子送，
啊、
就完全没有这个攀龙
想多了，
对、想多了，因为我想的是给我一个，因为我写的是就是如果送给你身边的一个小朋友嘛，就是一个小朋友一件、
假号小贾是吗？不是他，
不是，我没想到送小贾，因为小贾那个
一屋子玩具呢。
对，小贾，一个是小贾玩具太多，二是小贾不属于我觉得那个比较老实的那个类型的啊。对，因为我身边有一个小孩、有一个小孩他叫王冲，然后呢、那个他的那个冲挺那什么的，是一个雨字边一个钟，然后这小朋友来过我们家三次，然后这是一小男孩，他不哭不闹，然后呢特别安静。就很少有这样的小孩啊，然后呢给什么玩什么、就是你要给他遥控器、他就玩遥控器，你要给他一橘子皮、他就玩橘子皮，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呢这个小孩还有一个两个小特点，就是一是特别喜欢跟人握手，就是你如果离特，因为他是一个几岁，可能也就三岁吧，然后他刚也会走路会说一点话，就是你如果以握手的姿势伸出去，哎，他会主动走过来然后跟你握手你好，然后就是这
他妈是一人工智能，这是一个
人工智能。然后他还特别喜欢垃圾分类，就是不是说垃圾分类，他喜欢各种垃圾桶，然后 往垃圾桶里扔垃圾。
嗯，
啊，他有这么一个喜好。然后有一次，因为我知道了嘛，后来知道了，然后跟人小孩一块玩的时候，
嗯、
有一个特不好的一点，就是还带着人家一起说我叫小垃圾，然后后来觉得特不对，
嗯、
可不能这么说啊、
嗯，
可别说顺了嘴了。所以就是我如果说啊，送他一个小礼物的话，你知道我会送他一个什么吗？我想我会选一个头盔。
嗯，头盔
就是选一个，就像那个蜘蛛侠、蚁人，就是那种头盔、
哦。
因为我在网上看到过，我也刷视频刷到过，就是他手里其实是有一个遥控器的，就是蚁人还有那钢铁侠的盔，他是能够声控或者能够打开、能够合上的。就是你说贾维斯怎么怎么着，他眼睛还会亮。然后蝙蝠侠那个呢？蝙蝠侠因为它是一头套似的，它不能打开，但是它的眼睛会动。
能闪光吧？
不是闪光，它的眼睛会做各种那个你挤眉弄眼的表情。
嗯，
啊，我觉得特有意思。就是这个玩具吧，首先我没法给自个儿买，我觉得我不配玩。然后呢，另外
这要你戴上，成人戴上，大夜里出去还挺吓人的，
有点怪。然后呢，这个身边又没有小孩家长给小孩买这个，所以我如果送人一个，我就送他这种有操作感、机械感强的，啊，我就想，我就说送孩子，就是送这么一个，这是我第一想到的。
自己就是你自己想玩，我觉得不太合适，
不太合适的，对，我送人家，然后人家当我面戴上玩，哎，我觉得挺好的。
嗯，行，都是在人家身上寻梦。对，我觉得我跟你这可能心态差不多啊，选的东西可能不一样。你像我送给我哥的孩子，我送给反正别的小孩吧，朋友的孩子，基本上都是，还有我姑的孩子都是送乐高，而且还都送到人家心坎里去了。
因为乐高我觉得这东西送不错，拿得出手，
送不错啊。男生喜欢什么车呀、警车呀、船呀、太空飞船什么之类的都行。
对，
而且呢这里边也有我自己一个小想法，其实就是我也因为我喜欢模型嘛，就是乐高也有很多模型，包括它有一些成人分类，比如说那个哈利波特什么那些就不说了，它其实有一些是什么，比如老友记的那个布景啊、
哦、
或者是钢琴啊，那钢琴能弹，那打字机也能打，然后吉他，还有一些什么这个 Beatles 的画啊，就类似这种给成人的，当然很贵都，然后还航天飞机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觉得这些肯定不适合送孩子，但是送孩子那些也是属于这个乐高产的这些嘛，是吧？是场景啊，或者是男孩子喜欢的这些工程机械之类的，太空飞船什么的，我觉得这些就是我本来我自己想买，但是呢，我又觉得这东西它没法凑近了看，比如那赛车啊什么的，摩托什么。你远看啊都行，但是一近看你觉得其实还是太玩具感太强了，你说摆家里就是
对不上，只能是大面上，
对，就
还是那个像素感要强一些，
对对对，细节不多，像素感太强，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东西我看看行，好几次都是看了纠结半天也没买，于是我就觉得哎，但是这东西你给孩子就非常合适，
但是你要是给所有的孩子都买乐高，你这个就有点还是有点懒得动别的脑子。
对对，因为我也没看过什么别的像你说那种花里胡哨的那个玩具。
我觉得送人家东西啊，一定要大而不实用，这个是礼物的、最基础的两点，大而不实用。
啊、是这个意思哈、
嗯。对，
我还真没这么想过。我讲的可能还是、
嗯、千万别想送一个特实用的，他能用得着的，那、不是送礼物的。挑选的思维，嗯，
但是你卖玩具，肯定它也是一个，它谈不上，是吧？它肯定是一个
不实用嘛。
啊，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
乐高特别的不实用，因为
啊，
因为跟家里摆一回就玩一下，然后摆上就等着接土，然后还特不好擦。
是，就不好擦，这是一个我也想到的一个点，对，
啊、所以这挺好的，我觉得你这思路是对的。
啊、嗨，就是。咱这最后这聊这点吧，也算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吧，
建议
是吧？
对
啊，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在你需要给孩子送礼的时候，怎么讨好小孩儿啊？有时候讨好小孩也很重要，是吧？这个仅供参考，仅供参考，是吧？就给大家也算是祝大家啊，六一节
快乐
啊，迟到的快乐。但这也暑假了，陪孩子玩一玩。
好家伙，都有你的说。
啊，对，都都说到了，我都照顾到了，省得人家他们下回又投诉我。
要不然你提前把端午的先给说了得了。
对，端午那个买个粽子，我觉得还得买那个甜粽子。
那个乐高有粽子吗？
乐高好像
应该有吧？能拼的大粽子，
应该让他开发，我反正没见过。
对，应该乐高就应该开发十二节气。
嗯，没错。就是中国风的东西，
对，中式的，就老孙悟空什么大闹天宫什么的，
不行，
你对，
不行，老气，
不动脑子，他们都，哎呦，这一点脑子都不动，
还得紧跟时事啊，紧跟时事。
那么，感谢你的收听。地三鲜将在各大音频平台上线，欢迎大家收听订阅，一键三连，随手转发。如果您对我们哥几个聊的内容有共鸣，有建议，想质疑，想吐槽的，都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输出，互动交流，我们都会回复。同时呢，想听我们聊哪些话题，您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好，就这么着，咱下期再见。